这个上帝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什么？可以分昼夜，可以做记号，可以定节令日子，这个年岁。所以圣经里面说，他说上帝把太阳月亮上帝把太阳月亮安置在这个天空当中，上帝是有他的这个目的的。那这个太阳跟月亮呢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分，第一，把昼跟夜把它给分出来，昼夜要把它分出来。昼夜分清楚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其实受造呢，就是照着昼夜来这样的一个安排来受造，所以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生物钟被打乱了，其实是很痛苦很煎熬的一件事情。那这几年呢，这四五年有一个新的这个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就讲说灯光的发明是人类科技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但这几年的话有一个新的一个科学这个结果出来说，灯光虽然是科学的进步，可以给人带来很多的便利，但是灯光可能对于人的健康是不那么好的。灯光，因为上帝照太阳照月亮，就是说到了那一个时候太阳下山了，光线这没有了，旁边一片这个黑了，黑下来呢，你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以做，你的整个生物钟就开始进入这个休息的这个状态。但是有了这个灯光之后呢，这日跟夜呢，很多时候就分得不是那么清楚了。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夜猫子，对吧？所谓的夜猫子就是，如果在古代的话，你夜里面两三点钟，你根本不可能坐在那里看书因为你油都用不起。那可是到了现在呢，我们就觉得说，这个没有关系，晚上可以当做白天用，白天可以当做晚上用，但这其实对人的健康是不好的。而且呢，你在你的身体永远处在这个光的这个照射下呢，据现在的医学的了解说，也是对身体健康不利的所以睡觉应该关了灯睡你不能够在很亮的一个地方去睡觉，其实对你的身体健康也是不利的。所以灯，上帝照这个光体就是要分这个昼夜要把昼夜把它给分出来，要做记号做什么记号呢？上帝把太阳月亮分出来要做什么记号？要定这个节令日子年岁。所以上帝其实在一开始就给了我们这个时间的概念，给了我们这个时间的概念，我相信神是有他的心意，也有他自己，也有他在这个时间里面向我们所怀的这个旨意。所以即使我们去看圣经里面，当上帝去呼召人去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上帝可能也会挑一个时间，而且上帝也会让人们去纪念某一个特别的时刻，而且上帝也会有吩咐说你们要守怎么样的一些节期。所以这些节期、这些节日、这些日子、这些在岁月里面所消失、所过去的这些节令，其实每一个节令都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生命当中可能有些事情是需要去非常注意的。那我这个要过这个收割节的时候，我是要来庆祝这个丰收的时候，那我要去纪念这个上帝在我的物质上所给我的丰富的这个供应。我去过这个祝棚节的时候，我要住到帐篷里面去的时候，虽然我现在是锦衣玉食，但是我需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当中，我需要回到帐篷里面去住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去纪念上帝曾经在我们身上所定的这个日子。所以中国人过年其实很多东西跟圣经的真理有相通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这个过年。第一，想到过年，过年以前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定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呢？清洁。那 Connie 你就是一个很注重清扫的人。中国人说这个大扫除了，年终的这个大扫除，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特别的叫法没有温州其实是有个叫法，但是我不知道翻译成 翻译成这普通话是什么，我不知道各个地方有没有特别的讲。我们平常也做清洁，对不对？但是到了年底的时候，那个清洁应该是不一样的。有什么特别的叫法吗？
哦，好像是叫大扫除。
就大扫除。啊，还有没有别的？除旧布新。除旧布新，还有没有别的呢？但是一定是跟旧或者新把它连在一起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发现说，到了年底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是每一个家庭几乎都要去做的啊，几乎都要去做，那就是要把这个家上上下下呢，要把它彻彻底底的打扫一下。也不单单是打扫，还要丢东西啊，还要丢东西。那一年当中，这个破破旧旧的东西一年都没有收拾，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所有的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呢，你就把它收拾起来，觉得说哦，这样东西已经不再适合在接下来一年当中继续再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所以呢，我要把它收拾起来，要把它给丢出去啊。为什么呢？因为新的一年要来了嘛。新的一年要来了，这些东西已经是历史了，已经是不适用了，已经不应该再出现，不应该再继续出现了，所以我要把它扫地出门。所以过年就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想人生也是需要大扫除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句非常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句话，说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呢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他其实也是圣经也一再的提醒我们说，哎，你需要有一个告别，你也需要有那么一个分界线，你也需要有那么一个动作，这动作就是我在我人生当中做一个动作，我把某一些东西，把上帝所不学的东西，要从我生命里面把它给去除出去，要有这么一个扫除的一个动作。那中国其实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佛教的一个故事，但是可以借鉴。然后有一个和尚呢，在那里扫地啊，在院子里面扫地，在秋天的时候，在院子里面这个扫地，秋天扫落叶是很难扫的，因为你扫完了以后呢，有新的落叶要落下来，所以这落叶呢总是什么总是扫不完。所以有一个师兄呢，就看见这个师弟在那里扫啊扫啊扫。他就心里面就想说，哎呀，他说你这个人呢，就是做做样子啊，你肯定就是做给师父看的啊，你明明这落叶在那里落啊，你等它落完了再扫嘛啊，你不用一天到晚在那里不停的扫不停的扫，你扫了一片又掉下来一片，扫了一片又掉下来一片。所以他就跟他讲说，他说你这扫什么地嘛，这种地有什么好扫的嘛啊，掉了还要下来，掉了还要下来。那师弟就扫，那个师弟就说，他说师兄，他说扫地扫地呢，他说扫心地啊，他说你看我在扫什么，在扫这块地，他说我其实在扫什么啊，在扫我心里那块地。他说意思什么意思，他说我在扫扫扫呢，扫出我的什么，扫出我的耐心啊，扫出我的毅力啊，扫出我的这个坚持。他说你看我在那里扫地呢，其实我在什么，我在扫心地。也很奇怪，中国人会有一个词说心就是一块什么，就是一块地啊。我们说心地心地哦，这个人心地很善良哦。你要知道说心地很善良这个词，你完全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可以用在耶稣那个比喻上，说哦，种子撒在哪里，撒在好土里啊，就能够有这个50倍、100倍的这个果实。所以人呢，其实是需要清洁的。其实很多时候不单单在大扫除，不单单说扫外面，把家里扫干净，把这个被子换了，把这个衣服换了。那大扫除其实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大扫除，不是在外面，而是在什么？而是在里面。 我们需要在心灵当中，在我们人的里面，生命里面有那么一个大扫除，要把我们内心里面那些污秽啊、肮脏啊、嫉妒、纷争、骄傲，这些上帝所不喜的东西，要把它彻底给扫出去。倘若一个人他的转变不是从里面发生，而是只是在外面，这个转变并不是真的转变，而且这个转变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因为换一身新的衣服就是一个新的，就是一个看上去就是一个崭新的人。但这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做新人的意思。圣经里面所说的新人，不是新在外面，最重要是新在哪里，是新在里。所以圣经说的，你就说上帝要把你们那一颗里面那一颗石头的心要把它给拿掉，要赐给你们一颗什么，赐给你们一颗新的心。那这颗心是谁的心呢？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心呢？我们自己看到这个人，哎呀这个人好讨厌，看到那个人，哎呀我很嫉妒，看到这个人说，哎呀我这个我恨不得这个他出门被车撞死，我这种里面这种恶毒的那种想法。上帝给我们的不是这个心啊，上帝给我们的是什么心？上帝给我们的是以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这是一颗新的心，可是这颗新的心要进来，必须要你那一颗石头的心，那一颗原来污秽肮脏的心必须要退位，这颗心才会有位置。不然在这个新的心没有办法在你生命里面成为你生命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啊。我们都说这个心是整个身体的这个发动机，心要是心脏要是坏了，您的其他器官很好都没有用啊。那可是如果这颗心它要是不运作的话，那你外面的这些活动，外面这些变化都是不可能会都是不可能会发生的。所以圣经里面在讲到我们去信主的第一个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认罪，就是悔改。其实认罪悔改就是跟过往的一个告别，就是要把罪从我们生命里面，从我们的内心当中要把它清除出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也是人生当中必须要有的一个大扫除。只有把旧的扫出去了，新的才能够放进来。所以耶稣说，他说一个人有一个鬼被赶出去了，就过了一段时间，那个被赶出去的鬼呢回来一看，就发现说，哦，里面什么打扫干净了，我以前进去的时候很肮脏，很糟糕，现在呢我被人赶出去了，过一段时间我回来看看老房子，就发现里面打扫干净，但是里面没有什么，没有人住。所以他就什么，他就叫朋友说，来来来来来，我们一起去。所以呢带了更多的鬼呢进到这个人内心当中。人就是这样，你的心不能够空。当你决定要为神侍奉的时候，那你所要思想的，你所要去考虑的，你所要去追求的，就应该是上帝眼中看为美的、善的、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所以呢过年一件事情是要做的，什么？大扫除。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过年还会做什么事情呢？吃饭。过年不能不吃饭的，我们中国人过任何节都是要吃饭的。什么？买新衣服。我今年没买。这是物质比较缺乏的时候，我们会比较注重这个买衣服。第二件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年夜饭。年夜饭的意义在哪里呢？在团圆。在团圆。昨天晚上有一个老朋友来我们家做客，查经班以后一直在我家聊聊聊聊到11点钟。他是一个麻醉科的医生，他是一个麻醉科医生，做了很多年，现在退休。他昨天在我家讲，他说赵牧师，他说我现在呢星期一到星期五呢都上班。我说你上什么班？他说我这个 这个现在呢要帮这个孩子呢看孙子，就是看孙子 ，Connie 也上班，看孙子。那我说，那你也不要把自己弄得那么辛苦嘛。他说不不不，他说不辛苦啊，他不辛苦。他说我为什么这样想呢？他说我啊，赚钱啊，赚钱。我呢照顾别人啊，赚钱，而且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医生，我把别人照顾的什么啊，好好的。他说现在我也赚钱，我儿子也赚钱，我这个孩子也赚钱。他说现在生个孩子，他说我们不去照顾他，叫一个保姆去照顾他，啊，他说那我这个爷爷奶奶不就发挥不了这个作用吗？他说我就是想能够多陪他，也能够多给他一点教育啊。他说我也是现在才明白这个道理啊。他说我怎么明白的呢？他说我是做麻醉科的医生。他说我看过很多人临终，他说我也看过很多人在临终的时候呢后悔啊，后悔。他说我做了那么几十年的麻醉科医生，看过那么多的生离死别，也看过很多人临终前这个跟自己的孩子这个说这个遗嘱。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过哪一个人临终的时候会后悔说，哎呀，我没有买苹果的股票。他说从来没听过。我没有买灵珠的股票啊，我没有买肥曼的房子啊，我没有这个抓住某一个那个美元很高的时候，人民币很低的时候，我没有买。他说没有。他说他们一般都是后悔什么呢？说后悔啊，我儿子高中毕业的时候，我没有在啊，这个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我没有陪太太。我身体还好的时候，我没有陪我的家里人去，花四五天的时间去有一个短的一个旅游。人生其实到最后，你恋恋不舍的，你最恋恋不舍的，或者你觉得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其实是一些时刻。一些记忆，一些你曾经跟你所爱的人所度过的美好的时光，那些曾经在一起的日子，那些在一起的日子不能够让你赚钱，不能够让你发达，不能够让你升官，但是能够让你觉得幸福，能够让你觉得你活得像一个人，你有人可以爱，也有人在爱你。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为什么圣经里面把我们称作是弟兄姐妹的原因。因为人生其实最缺少的，最应该去珍惜的，是彼此之间的爱、关怀跟感情，跟我们所有一起共度的时光。所以不管小家庭也好，不管是大家庭也好，不管是一个小小的家，我今天跟我太太、跟我先生、跟我的孩子一起的这个时光也好，还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个大的家庭也好，这个所能够给我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享受，是我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度过的时光，我们共同唱过的一首歌，我们共同跳过的一段舞蹈，我们共同所建立起来的一些东西，我们曾经共同所留下来的脚印。所以每一年过年，我相信我们今天当一个人成年的时候，我们在意的绝对不是今天摆在桌子上的食物饮料，我们在意的是那一个我们彼此面对面的时光，团圆，团圆。所以在圣经里面其实经常会重复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一个人离开家的时候，一个人没有爱的时候，一个人没有温暖的时候，他的状况是不好的，是非常糟糕的，是非常不完整的。 你可以在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例子里面你都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说，哦，亚当夏娃离开家的时候啊，离开家的时候他的状况是不完美的啊，是不完美，是不好的。你很多时候说，哦，上帝现在不管他了，上帝把他赶出去了，他可以自由自在。不，圣经里面说亚当当时是不快乐的。约瑟到了埃及做了那个宰相，什么时候才快乐起来？什么时候重新再快乐起来？我们看见约瑟快乐起来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他看见他的兄弟，看见他的亲人跟他一起团聚的时候，他快乐起来。那个浪子回到了外面，浪费所有一切所有的花天酒地。圣经里面说他花天酒地，圣经里面说他浪费所有一切的资财，但是圣经里面从来就没有一个字说他在浪费资财花天酒地的时候他是快乐的。你们去看圣经，我们去看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我们去看那段圣经，耶稣去描述那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是说，哦，这个人，哇，这钱花的好好爽快啊，啊，这个所有的家产拿过来，几年就败光，他一定很快乐吧？不，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字讲到说浪子在那个时候是快乐的，没有一字，没有一个字提到他是喜乐、平安、快乐的。他有一群朋友围着他，但他身边没有家人，没有人爱他，他也没有可以爱的对象。所以当他醒悟过来，他回去，他醒悟过来，他不是说，哦，我钱用光了，我要更多的钱。他醒悟过来是说，哦，那个家有多重要，所以我什么都不要了。所以他心里面想的什么，我什么都不要了，钱我不要了，财产我已经浪费光了，我已经什么都不要，我只要干嘛，我只要回去，回到哪里去，回到家人旁边团圆，我要团圆，我要跟家里人在一起。所以人生当中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追求，但是我觉得家庭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上帝希望我们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爱上帝也更爱我们家里的人，也更让我们能够去注重我们跟家里人一起所度过的时光，让那些时光可以成为你美好的记忆，而不是成为你将来后悔的理由。所以上帝更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曾经流落在外面的人，其实上帝都希望我们能够回去跟他团圆。上帝呼召我们，所以当耶稣去讲那个浪子的时候，耶稣就是说，所有那些在罪里面的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浪子，只要你愿意回头，父亲的双手永远是张开等着来拥抱我们。所以过年我们团圆在一起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去珍惜我们跟家里人跟家人一起的美好的时光，其次我们更要想到有一天我们一定能够在天国与我们的主团圆。我们也更希望说，当我们与我们的主团圆的时候，当我们回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家人也能够与我们在天国一起团圆。我们不希望有一天当我们在天国的时候，你举目去观看，你发现你身边少了一个你很爱的人。所以早点把福音传给他们，也让我们每一年的团圆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可以一直延续到永远。是因为只有在上帝里面的团圆才是永永远远的。这是第二个团圆。那第三个呢？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谁的家乡有一种习俗叫守岁。守岁有没有守岁这个习俗？就他们一般是说这个除夕夜他就不睡觉了，要等什么呢？过半夜啊，过半夜啊，过半夜就是说我把这一天要把它给过完了，要等到所以春晚呢，是演到几点钟结束的呢？十二点多少呢？十二点十五分，大概是十二点十五分哈。就他一定是演到什么？演到过了那一个时间之后， 说哦，今天我们说的那个时候，往往是所有的主持人全部都出来的，然后站在一起说哦，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倒数19、87，然后6、4、3、2、1，然后呢说哦，大家新年什么？新年快乐。那我们走过了什么？走从去年过去走到什么？走到新的一年。所以这个习俗呢，虽然我们不是所有人都有意识说这个叫做守岁，但很多人是这样去做的啊。所以要睡觉呢，也是硬撑撑着到12点以后再睡觉。以前可以放鞭炮呢，就是12点钟的时候，这个鞭炮是什么啊？是最多的啊。鞭炮是最多的，最大声的，你甚至什么声音都听不到的，就是这样。那守岁啊，守岁是什么？守岁是说，哦，我知道旧的一定会过去，新的一定会来。那我希望我新的来的时候呢，我是清醒的，我是可以去迎接的。啊，我是清醒的，我是可以去迎接的。这个是圣经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圣经里面说，他说。用了一个比喻，说主耶稣来的时候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谁来到一样，贼来到一样。什么意思呢？说他可能不会事先，他不会事先告诉你，他也会在你意料之外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出现。那所以呢，圣经里面有一个词，这一次叫做警醒，警醒等候，警醒等候，这个就是跟我们所谓的守岁是很相似的。我在那里守，我要等，我要等那一个时间到来，我要等那一个事件发生，我要可以去，我要准备好自己去迎接那一个特别的那一个时刻。圣经里面两个最主要的预言。我们昨天晚上讲到查经的时候查到圣经中两个最主要的预言，第一个预言是关于耶稣基督的降生啊，所以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第11章里面说这个预言和律法到哪里为止呢？到约翰为止。很多人就讲说哦，好了，预言就到这里为止了，以后就没有这个先知了啊，以后就没有这个更多的这个预言了。那启示录呢？那启示录呢？那使徒行传里面预言饥荒的先知呢？那教会里面职份里面说这个先知讲道之能呢？那这个圣经里面预言说这个将这个圣灵降下来的时候，这少年人见异象，有这个异梦呢？那其实很简单，两个预言，关于耶稣基督的降生的预言，就到约翰就什么？就为止了，因为他已经把耶稣领到舞台上，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那在这之后最重要的预言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基督再来。圣经里面说，他说看哪，我怎样去，他怎样去，他也要怎样再来。说看哪，他必驾云降临。所以耶稣去讲那一个10个童女的这个比喻的时候，就讲到说人我们去等候新郎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困倦，我们都会打盹，但是我们需要有这个预备，我们需要有那么一个盼望，常常的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哦，我们生命里面其实有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上帝答应，是上帝应许一定会发生的，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我要为那一件事情有所准备，我要知道我活在一个并不永恒的世界当中，我要知道我生命里面最大的盼望是在于耶稣基督有一天可以再来，因为只有他再来，真的来的时候，我才能够享受那一个永恒生命里面美好完美的这个快乐，我才能够看，我才能够得到那个圣经里面所一直要应许给我们的各种各样在天国美善和美好的这个恩典。所以守岁其实就是说我生命里面有一个盼望，这盼望时时刻刻提醒我，要我做好准备去迎接那一个特别时刻的到来。 所以大扫除团圆，然后呢守岁，大扫除团圆守岁过年。那当然呢还有一句，还有一个中国人过年的时候常常会用到的一个词啊，除旧迎新啊。那所以呢正月十五没有过呢，这年就还没过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讲讲过年，就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清洁我们的心啊，因为上帝喜欢守洁心清的人，也唯有守洁心清的人才能够去登耶和华的山啊，才能够进入耶和华的殿。那第二呢，我希望说每一个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要与神团圆。我们在与神团圆的时候，我们也好好去珍惜教会大家庭，也好好去珍惜我们自己的小家庭。我们更有一个愿望是希望整家 每一家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能够一家一家的来信主，我们有一天可以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的团聚在上帝的国度里面。那还有就是我们需要去警醒等候，一年一年都会过啊，但是年呢是会过完的，每一个年都是会过完的啊。那我们生命里面不能去盼望说这个年一年一年永远不停的继续的来走向我们，来迎接我们。我们不可能用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身体去期待这样永恒的一个盼望。那唯有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真的相聚。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去警醒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希望新的一年大家能够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清清洁洁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迎接，去准备接受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语。阿门。